好，那在这里问候大家，复活节主日我们快乐平安。好，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复活节的主日，我们在明天中，我们一同的敬拜你，也一同的学习主你的话语。主要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相聚，我们也一同的来打开主的话语，也求你的打开我们的心，使得我们一同的来学习，一同的来敬拜，在你的话语上一同的得好处，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是知道主你就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看过我们台上台下，让我们在主的里面一同得享你话语的益处。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做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我们用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第24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我说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聚会，今天是一个什么节日呢？我们都知道今天是复活节对我们基督教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那我想呢，在这个特别的节期当中我邀请大家跟我们左右的人说一句说一句什么话呢？告诉他说，主复活了。主真的复活了，来预备起，
主复
活了，
真的复活了，
真的复活了，
主复活了，
主复活了，
真的复活了，
主真的复活了，
真的复活了。
当我们彼此问候的时候，我们就有喜乐；当我们知道主复活了呢，我们就蛮有平安，蛮有盼望，因为主他不仅为我们死了，他也真的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有喜乐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看到说，在很多人来看有很多是不太公平的事情。比如说什么事情呢？打个比方，就说比如说我们的出生我们出生在哪一个家庭我们的原生家庭是怎样的？可能说有的人就说根据这个呢，就看到说我们每个人的一出生点就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但是呢，要虽然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有一件事情呢，对人来说是最公平的，就是死亡。所以死亡对人来说是最公平的，无论这个人是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他是有无权势的，无论他的样貌是丑还是美的，无论他的个子是高是矮，他的体型是胖还是瘦，你会发现将来有一天怎么样都会有死。那世人常常以为说人生的最后一站呢，就是进入死亡，进入坟墓，死的就一了百了了。所以有个词呢叫做入土为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人死后把这个死者埋在地下，那死者才能够得安息，生者才能够心安。但是呢，我们看到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说，人死不是这个人生的全部，人还会有什么？还会有复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那怎么审判呢？就是必须要复活以后才有审判。所以我们说复活的信仰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特色。在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5章告诉我们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那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因着基督的复活，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因着基督的复活，我们有永生的确据。同样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基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复活之人睡了之人那出熟的果子，他是第一个果子，他从死里面复活。那记得今天这段经文记载的是莫大拉的玛利亚他们几个人，他们到耶稣的坟墓那边，他们要去告耶稣，结果呢天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并且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把这好消息呢报告给你们 当时的使徒告诉他们，但是使徒一开始并不相信哈，他们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后来呢，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使徒们的身上有很大的转变，就见证了主耶稣基督真的是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学习从猜疑到报信，从不信到改变。前面呢是那几位妇女啊，妇人他们的状态啊，后面是门徒们的改变。好，那好，那我们就看从猜疑到报信哈。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七日的头一日，在黎明的时候哈，那时间呢是黎明，就是早晨很早的时候。那这些妇女们呢，就带着所预备的香料，就来到那个坟墓前。那他们很早就去要去告耶稣哈，我们说他们是非常爱主的，所以呢，他们早早的哈，在黎明的时候，那就去了。那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些妇女们她们去的时候，她们是一个怎样的心情呢？她们是不是像我们今天，哇，带着很高兴的心情来到教会？因为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他从死里面复活了。显然不是，为什么呢？通过经文我们知道，那他们对主耶稣的复活，他们并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呢，这些妇女们她们的心情是怎样的呢？前一个主日哈，他们还在过棕树节，棕枝主日。大家还记得在棕枝主日上哈，那我们一起学习的说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百姓哈，他们就把衣服搭在铺在地上，然后呢门徒也听从吩咐，骑着驴和牵着驴和驴驹来，耶稣就骑在上面。他们的口中高声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一周哈，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人还是非常高兴的啊，他们这个前行后随的喊着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短短几天哈，一周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在这短短的一周，主耶稣就被卖，被鞭打，被审判，被定罪，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所发生这一切，这些妇女们他们都看到了，他们也都亲眼目睹了，所以他们就知道说他们所爱的这位老师，他们的夫子，他们所跟随的，被埋在坟墓当中了。所以呢，在安息日的最后一个凌晨，他们就带着香料就来到坟墓。他们觉得说要再来告耶稣哈，为要使他的身体呢不要过快的腐烂。那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就我们在看到说哈，这个墓哈跟我们我平时我们现在我们自我们在在美国也好，或者在中国也好，那发现这个墓跟我们不太一样哈。那他们的墓呢是门口呢是有一个大的石头的，用这个大的石头封着墓门呢，就是为了防止野兽或者是有一些恶人呢来这个骚扰这个尸体。所以呢，这个墓的门口用一个很大的石头把它挡住了。那主耶稣当年的坟墓的墓门口也被一个大石头给挡住了，但是呢，他们把石头挡住这个墓门口的目的是有其他的想法的。在马太福音27章里面记载的呢，就说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和祭司长啊，他们去见比拉多。马太福音27章里面哈，那他们就说哈，他们说我们记得那诱惑人还活着的时候呢，说三日后我要从死里面复活，那就是指的主耶稣嘛。然后呢，他们就说啊，吩咐人把这个坟墓呢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呢把这个尸体偷去了，就说他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呢，这个比大多就说哈，那就 派兵看守吧，把这个这个墓门口哈、把它看守的妥当，而且把石头用石头把它封好。所以这些妇女们他们去的时候，他们还在路上还想，啊，那墓门口有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谁能把它挪开呢？这块石头啊，谁可以帮他们从这个墓门口滚到其他的地方去呢？但是我们却看到说，当妇女们来到坟墓前的时候，发现这个墓门口的大石头怎么样，已经滚开了。不仅如此，他们进到里面去的时候却发现怎么样，告诉我们说不见主耶稣的身体，也就是说这个坟墓是空空的。所以我们说空坟墓是耶稣复活的第一个物证，就是空坟墓。那有人会说，那空坟墓呢也不代表说，也不一定能证明说耶稣是真的复活的，那他有其他的可能性呢？比如说他的尸体是不是被人给偷去了呢，所以看不见他的身体呢？那我们说这也有可能哈，像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说，那个祭司长哈，就贿赂看守的兵丁哈，然后就编造尸体被门徒偷去的这个谎言。也就是说这个坟墓门口呢是有兵丁把守的，如果一个人想去偷这个尸体呢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有人看守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说，那谁会去偷这些偷这个尸体呢？有人说可能是门徒们。我们可以想象门徒们会有这个胆量吗？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誓死捍卫耶稣呢？你发现不是，耶稣钉上十字架之后，耶稣被捕被抓，门徒们干什么去了呢？四处逃散。那我们可以想，当耶稣死了之后，他们会去偷耶稣的尸体吗？不会的。而且我们再进一步说，他们偷了尸体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益处呢？没有什么用途。所以我们说尸体不会是被人偷走的，因为有很大的困难。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门徒也不会去偷这些尸体啊，偷这个尸体，因为他们呢没有这个胆量。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墓门口这个石头是被谁滚开的呢？在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被天使滚开的。所以天使把这个石头滚开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耶稣的复活，而是为了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舍命，他的受死，让别人知道说他真的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天使把这个墓门口这个石头滚开，为的是这些妇女们他们可以见证主耶稣真的复活了。为此可以见证说，哎，他们一看，哇，这个坟墓是空的啊。而且呢我们看到说，这只能说这是就是一个神迹，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坟墓是空的，以大能来显明说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说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有三个记号，哪三个记号呢？一个是马槽，一个是十字架，一个是空坟墓。那我们说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在马槽，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留下了一座空坟墓。所以空坟墓、十字架、马槽成为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三个记号。那当这些妇女们他们去告耶稣的时候，看见了墓门口的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去的时候呢发现不见了耶稣的身体。那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正在猜疑，就他们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他没有料到说这个坟墓怎么会是空的呢？也就是说在这种猜疑就表现出来，他们原来根本就没有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这个观念，他们不知道说主怎么可能从死里面复活呢。他们正在猜疑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有两个人站在旁边哈，就衣服放光。那这两个人是谁呢？就是天使。所以这个天使呢，他们就向这些妇女们显现， 妇女们就非常害怕，就将脸伏于地。那两个人呢，就对他说哈，这个唐卓，那妇女们呢就非常的惊讶，将脸伏于地。所以那两个人就是天使哈，就对他们讲了一句话，就说上半段哈，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为什么在死人当中要找活人呢？就说耶稣不应该被当作死人来看待啊，因为这个坟墓当中埋的是死人，但是呢主耶稣他不在这个死人的行列当中，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我们说死不要在死人当中找活人。死人和活人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他是不是有生命的。如果一个人是有生命的，那这个人他就是活着的人。如果他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的，那他就是一个死人。我记得以前我在国内服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哈，经常我要去到殡仪馆，去到墓地啊，去举行追思礼拜和落葬礼拜。那我还记得呢，在服侍当中哈，我们知道那时候教会有位姐妹啊，她就是专门做这个行业啊，因为有这个行业嘛，就做这个行业的，她也是教会的姐妹。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有过世的，那她就会去帮助去料理后事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后续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当时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分享了，他说当一个人过世的时候呢，要给他换一件衣服那谁去给这个人穿衣服呢？那就是这个姐妹因为一般别人可能都不太有这个胆量那这个姐妹就去给那个人，给过世的人去穿衣服。所以我们就听他讲他就说，他说我就发现在在这个服侍当中他说我觉得死人是最顺服的，死人是最听话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这个人他已经过世，他已经死了，那这个人呢，他就你给他穿什么衣服呢，他都不会说我不喜欢这个衣服，他都会穿这个衣服。那你把他放在哪里呢，他也不会说我不想待在这边，他就待在那个地方。所以死人呢是最顺服，是最听话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已经没有这个生命特征了。所以天使呢就对这些人说对，为什么在死人当中要找活人呢？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我们说这是一个很一句带有责备的话，但是也是有温情在里面的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不在这里，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在亚当里面我们说人都是旧造的，那么在基督里面呢，我们都是新造的。就像今天我们有受洗受洗礼一样今天我们有四位福音朋友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我们说经过受洗盼望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是新的，在亚当里面我们都是旧的。但是感谢主呢，因为主他从死里面复活，那今天我们每个信靠主的人，我们也有复活的生命，基督的新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信靠他属神的儿女的里面。那天使呢不仅告诉他们说不要在死人当中找活人，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而且还提醒他们说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所以我们看到天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纪念主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我们当我们读四卷福音书的时候，大家觉得这句话熟悉吗？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我们看到耶稣常常 耶稣多次跟门徒和跟随他的人讲过这句话，但是这些门徒怎么样，和跟随他的人都没有把这句话存记在心里面。所以呢，这天使就提醒他们说怎么样，你们要记得这句话，你们要纪念哈、他曾经对你们讲过的这些话。所以呢，圣经接下来告诉我们说哈、这些妇女们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就是前面这句话哈、耶稣讲过，他们怎么样，他们忘记了。当天使这次再次提醒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记起来了，哇，这句话怎么样，以前耶稣确实讲过。所以我们大家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一个很容易健忘的一个人呢？我们很多时候容易忘记神的话，很多时候呢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我们常常需要别人提醒我们，我们才能够想起啊，耶稣是的，他讲过这句话，哦，是的，我曾经啊领受过耶稣的恩典。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需要被提醒，因为我们是一个容易健忘的人。今天我们在这里过复活节哈、不仅仅说是我们在北美哈、我们华人教会过复活节哈、美国教会也过复活节，同时呢在中国国内哈、也过复活节，但他们是比我们早一点，他们昨天过复活节哈、那么在我们老家教会哈、那我认识一位姐妹，那她在教会里面呢也有一些服事。那有次我听到她的分享哈、因为是在微信上我听她讲的。那么在教会过复活节的时候呢，因为每个教会的特点都不太一样哈、教会的活动也不太一样，那教会呢就排练了很多的节目啊，就是庆祝复活节的这个一些节目一些活动。那这个姐妹呢，她也是非常的热心的服侍，所以呢，她就那一周的时间，她都有时间就去教会去排练这些节目。但是呢，给她遇到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在周六和周日哈、就是我们今天星期天哈、就是这个周六和周日哈、那有一份很好的工作等着她。那这个工作呢是以前他一直想做的，这个工作只有周六周日可以去做，平常的时间呢是不可以去做的。那这位姐妹呢，当收到这个邀请的时候呢，那个就跟她说啊，就说啊，你愿不愿意来做这份工作，周六周日哈、这个活对她来说非常的轻松啊，你不需要做什么特别重的劳力啊，你只要在那个站着或简单拿一点东西就可以了。每天的收入呢不是很高，但是对他来说呢却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吧。那这位姐妹就面临了一个选择，她是周六周日去做这份工作呢，还是周六去教会排练，星期天呢到教会去过复活节呢？她不可能分身的哈，她要么选择去工作去挣钱，要么另外呢就是他选择去到教会里面去聚会去服侍。所以摆在他的面前就有一个很困难的选择。那我听他的分享的呢，他后来他决定呢还是到教会里面去聚会去敬拜神。他说如果我到那边去工作的话，他说我可以拿到一点钱哈，但是相对于说他神给了我诸多的恩典，在我以前的工作当中，在我以往的日子里面，神保守我，神赐给我很多的恩典。他说我不能在这个教会很重要的节期复活节哈，我为了这一点点的收入，我去不到教会里面去敬拜神。所以后来呢，那位姐妹呢就婉拒了那份工作，到教会当中去与弟兄姐妹一同的敬拜，一同的聚会。所以就让我们想起来哈，我们人很多时候容易忘记，就像这些妇女们，她们也是这样。当她们听见天使对她们说的话的时候，她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说，哇，耶稣确实是讲过这样的话。然后呢，她们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呢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么在马太福音里告诉我们说啊，这些妇女们她们去的时候是怎么去的？她们是急忙快跑， 然后把这个好的消息告诉他们身边的人。所以那经文呢，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很快的，是很急忙的，要把天使告诉他们主耶稣复活这个好消息去告诉使徒。那我们就看到了说，这些妇女们他们是从怀疑到相信。那当这些妇女们他们把这个好的消息告诉给使徒们的时候，使徒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圣经上说，他们这些话使徒们以为是什么？是胡言。哇，他们很着急的，很热切的，很急切的要把这个好的消息告诉给这些门徒，但是门徒怎么样？以为是胡言。什么叫胡言？就是好像是这个他们啊讲的是胡乱的话语啊，讲的是这个好像啊精神错乱情况下讲的是没有意义的话。所以门徒们怎么样？拒绝相信。他们说，我们不相信哈，你讲的是胡言。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讲了一件事情哈，在这些门徒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彼得。那么彼得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他就跑到坟墓前。所以我们说彼得是一个这个动作很快的一个人哈，他就跑到坟墓前。那么在约翰福音当中记载的说，跟彼得一起跑的人呢，不是彼得一个人哈，还有谁呢？还有约翰。所以约翰呢也跟彼得一起去了。但是呢这两个人赛跑呢，谁跑得更快呢？约翰跑得更快。约翰先跑到那边去，大家会发现约翰先到了，结果彼得后到了，但是约翰没有进去，是彼得先进去的。彼得就先跑到坟墓里面一看，怎么样？细麻布涂在一处。他就回去，他就心里稀奇所成就的事情，他觉得这个怎么样？是难以置信的。所以在路加福音当中特别记载这个彼得哈，我们都知道说彼得他是一个心直口快，是一个热情冲动，又是一个常有软弱的一个门徒。当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他将要受害的时候，彼得怎么样？马上起来拦阻，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不能临到你的身上。那么当他们有那些人来捉耶稣的时候，彼得呢就很冒失的拿刀砍掉了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一个耳朵。当主警告说，你们要小心哈，你们要不要跌倒。那么彼得却怎么样？他自己会很刚强，他说我永不会跌倒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彼得后来为了保全自己，他三次不认主，不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所以当耶稣复活以后，这个消息传到他的耳中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没有马上就相信，他说他觉得说那些人所讲的是一些胡言。但是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彼得，跟福音书所记载的那个彼得已经大不一样了。《使徒行传》当中记载那个彼得，他不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他是可以在耶路撒冷放胆讲道的，可以一次讲道使三千人悔改的那个彼得，是蛮有属灵的能力。那么是什么能力使彼得有这样的转变呢？就是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对彼得是一个翻转，是一个改变。所以彼得后来他不仅是到处去传讲神国的好消息，彼得呢后来也倒进十字架，他为主殉道，因为他觉得他不配与耶稣一样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被倒进在十字架上的。这是彼得的转变，我们说可以见证了主耶稣是真的从死里面复活了。那么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门徒叫做多马。那么圣经新约当中呢，对多马的记录呢，对话的记录哈，一共有三次。那么这三次的记录呢，都显露出说多马呢，他是有这个疑惑和不信的。当第一次呢，主耶稣要是耶路撒拉撒路死了之后，耶稣要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那之前哈，那这个多马就说哈，他说我们去和他一起同死吧。多马就说我们一起去死吧。 那么第二呢，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说呢，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那我必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那这是多马第二次讲话，多马就说，我们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我们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啊，多马这个性格呢，就是有很多的疑问哈，常常会有问一些问题哈。那么当主耶稣复活的当晚，由于多马呢不在场，所以那他表示，我不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那么要怎样才可以相信呢？他就说，他说我非要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看见够不够？还不够。他说了我怎么样？还要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哇，眼见都不一定为实了哈。用手探入那个钉痕，然后用手要探入他的肋旁，不然呢，我总是不信。多马说，他我不仅要看见，我还要摸到。那么当八天之后主向多马显现的时候呢，他才彻底的降服。他看见主显现之后呢，他就说，我的主，我的神。他的生命发生了转变。所以我们说多马呢，他从来没有就在啊那次之后没有再疑惑过，他变得非常的勇敢。他原来是疑惑的，是多疑的，是不信的，但是呢后来呢我们看到他非常的勇敢，他就传讲福音。那根据教会历史记载说，他后来呢到印度去传道哈，那领人归主，最后呢为主殉道，死在印度。所以印度有个很有名的教堂呢，就叫做多马教堂啊，以此来纪念多马。所以我们说多马他为什么会有这样180度的翻转呢？就是因为主耶稣改变了他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仔细看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这件事情不太可能是门徒他们自己虚构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曾经多次跟他们讲过，说我要从死里面复活，但是门徒们呢却从来没有真正的相信主会从死里面复活了。当那些妇女们他们看见空坟墓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很欢喜，不像我们今天很高兴来到教会，哇，我们说感谢主，主复活了，大家复活节节日快乐。他们为什么没有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觉得说啊，主耶稣真的会从死里面复活，都知道主死了是真的死了，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主真的是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当彼得他听见这事情的时候，他就跑到坟墓那边去看，他心里还不相信啊，走到坟墓的时候他才明白过来，哇，主的复活带给他一生很极大的改变，是他不得不传，不得去接，不得不去讲的这样一个好消息。那么在教会的历史上呢，曾经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说过去呢，在英国呢有两个很著名的人物，有一个是法学家哈，一个是作家。那么这两个人呢，他们就认为说基督教不应该存在的。他说我们必须要推翻基督教，我们必须要证明呢说耶稣基督是没有复活的，而且呢我们还要研究证明说保罗在大马士革哈的见到的异象呢是假的。所以这一个法学家哈，一个作家，这两个人呢就分工合作，一个人负责呢去证明说主耶稣没有从死里面复活，那另外一个呢负责证明呢说保罗的经验呢是假的。所以他们商量好说，我们分头去做这两件事情，那么我们就约定哈，一年之后我们在这里会面。那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那当两个人在会面的时候呢，他们却发现他们彼此都已经成为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就是这两个人哈，他们一个人去找证明说耶稣没有从死里面复活，第二人去找资料去证明说保罗所见到的异象是假的。结果他们在找资料的过程当中，他们去读圣经，去读神的话，结果呢他们就不约而同的受感动，相信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了。所以呢他们就不再是觉得说这个是个是个假象，是主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面复活了。 所以耶稣的复活呢，使原本很软弱的门徒呢变得大有胆量，甚至甘心乐意的为主受逼迫，为主殉道。所以我们说主耶稣的复活呢，也给当时带来很大的影响力。那直到如今呢，我们说这位复活的主仍然向爱他的人和信靠他的人显现。所以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就是复活的源头，他就是生命的本体，生命在他里面。所以因着主耶稣的复活呢，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因着主耶稣的复活呢，我们就有永生的确据。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不仅为我们受死钉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了。借着那些妇女们他们当时的见证，他们的经历，以及让我们看到门徒他们的转变，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从死里面复活，你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是何等荣耀的，这是何等伟大的神迹。愿主复活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来激励我们每一天欢喜快乐的来服侍主，每一天在主里面能够传讲这复活的好消息。我们谢谢你，愿你保守带领看顾我们，我们这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